今天要为大家开示的经啊，是相应部十二相应六十三经，像儿子的肉那样精。你看这个名字多么难听，像儿子的肉那样精。我后来跟他改成四食，四种食物，四种食素。好，这个经文呢是这样的啊，在舍卫城，比丘们有这四种食物的食啊，为了以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畜生的资助。好，这边呢，众生呢、有的众生是已经生了出来的，像我们这种已经像一些动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动物，好像天神这些呢，已经是已生出来的众生啊，为了他们的存续，或者呢，为了求畜生者的资助，为了求畜生者还没有生出来的这个众生呢，透过四种层次畜生。第一个是化生，化生呢是天神呢、恶鬼啊，都是通过化生的啊，一化出来呢就是成人了，不用经过母胎啊。第二个呢是胎生，好像人类就是胎生啊，有些动物呢，小鸡小狗啊、小猫啊，都是胎生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卵生，鸡蛋里啊生出来的，像鸡鸭等。另外一个是食生，因为这个气候的湿度啊，它才生出来的，可能像蝌蚪啊等等哈。所以这种四种人，这四种有情的出生啊，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可能还在胎里面、还在蛋里面的这种，为了求畜生者，就是指的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有情啊，为了求畜生者的资助。所以有这四种食物啊，是为了众生的存续，也是为了求畜生者的资助。哪四种呢？或粗或稀的物质食物。第二，畜。第三，意识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这种意志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们的意愿啊，或者意志要做这个要行善要造恶等等，这种叫意志意识啊。曼罗三阶的呢，在巴利文说曼罗三阶的呢。第四呢是食，就是我们的心食的意思，维亚呢。好，所以一共有这四种啊，要记得哈。等一下呢，全部就会朝着四种而讲。第一个叫做物质食物，卡巴林卡拉阿哈罗，巴利文。第二呢，畜帕萨阿哈罗。第三，意思，曼罗三阶的那阿哈罗。第四，食维亚那阿哈拉。好。这边呢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食呢，食物这个食阿哈拉，巴利文叫阿哈拉，什么意思？食是具有缘的意思，缘起的缘啊，或者具有资助的意思，缘的意思啊。因为呢所有的缘呢会产生它们各自的结果，所以这四个缘呢、食物畜意思食呢都会产生他们各自的结果，所以叫阿哈拉食。这里呢可能会引申一个问题，假如食具有缘的意思，为什么这里只提出四种缘呢？因为缘有很多种嘛，无名缘行也是一个缘呢，贪爱也是一个缘 啊，那为什么只提出这四种缘呢？因为这四种呢，是组成个体生命相续，个体生命相续最显著的缘。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讲的个体生命的相续，不管他是已经出生的还是还没有出生的，他们的相续，在他们这个相续的过程中啊，这四个是最重要的。哪四个呢？第一识数，第二触，第三意识，第四呢心识。好，那对这个依靠有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是有两个因素构成的，一个是依靠我们这个身体，另外一个是依靠心识，或者呢简短的来说依靠名色。那对这个依靠物质依靠这个色的众生来说呢，食物生对依靠物质生活对依靠物质食物生存的友情来说呢，这个食宿是维持色身最重要的缘。就像我们这样，我们也是依靠我们的身体来生存的，没有这个食宿呢可能两个月不吃饭我们就死亡了。所以这个食宿呢是维持我们生命流相续的一个缘来的。那对名声来说呢刚才是对色身食物很重要，那对名声来说呢，跟我们的六根啊和六境的接触啊，这个触是感受升起的重要因缘啊，缘以触受升起啊，那多少有多少根呢？六个根嘛，哪六根呢？缘耳鼻舌身意，那对那个境就有六境嘛，哪六个境呢？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在这个根跟境相碰的那一刹那呢叫做触，如果是眼叫做眼触，如果是耳叫做耳触等等，在那一刹那呢就会缘以触产生受。所以呢根和境的接触呢是感受升起的重要因缘，而受也是生命相续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是在追求乐受。好，众生的一生中啊，或者我们问问自己嘛，我们一生中是不是在追求乐受啊？是的。好，比如说你爱你的太太或者你爱你的先生，那是因为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带给你乐受。如果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整天带给你苦受的话呢，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呢离婚了所以呢 你爱的人呢其实并不是真正不是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你不是爱他的人，你是爱他带给你的乐受。好，所以众生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个乐受。因此呢它成为这个触呢触呢根和境的接触是感受升起的重要因缘。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对名声来说呢意志作用，我们的这种意愿呢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成为生意人呢，要成为科学家，要成为医生要成为明星等等呢，这种意志作用要这个要那个的意志作用呢，是心识升起的缘。因为有这个意志的心识就会升起，也就是说这个意志也是造业的意识就是要造这个业呢心识就升起了所以呢心识是很重要的心识不升起呢名色是不升起的名色不升起呢生命是没有办法延续的。 所以意志作用呢，或者是这个意思啊，是识心识升起的缘。然后对名声来说呢，心识本身呢、啊，心识又是名与色升起的缘。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名色不升起，生命是没有办法延续。那为了这个生命以成众生的存续，或者是为了求畜生者的资助呢，这个心识便成为一个缘了。那这个缘呢，这个心识呢，便是名与色升起的缘。这样讲明白吗？明白哈。第一天、第二天讲的三皈依五戒是很浅的，现在循序渐进了。好，继续讲下去呢，你们就说师父可不可以讲浅一点？好，就如色身依靠食宿维持，好，我们的色身是依靠食宿维持，那不能不靠食宿维持。同样的，比丘们受缘以触而生起，识缘以行升起，然后名色呢，缘以识升起。啊，只是再次的强调罢了哈，就是这个识数，就是识数。有缘的意思，因为所有的缘会产生他们各自的结果。我现在是解释他们产生的结果。那是什么被这四种食所滋养？物质食物是滋养肉身的食宿，物质食物是滋养肉身的食宿八法具。食宿八法具呢，是根据阿毗达摩的用法啊。在一个食物里面呢，我们吃的食物啊是四大组成的。缘理四大呢，它会在产生四个所造色。哪四个所造色呢？色、声、色、香、味、食宿。所以呢，如果根据阿毗达摩的角度来看呢，食物呢是食宿八法具组成的。那八个呢？地、水、火、风，这个叫做四界。缘以这四界，依靠这四界呢，会产生另外四个所造色，叫做色、声、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那后面那个食宿，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缘呢，识就是这个识身八法具里面那个识数。那触啊，触识呢是滋养三种受升起的缘。哪三种受呢？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个受呢，也是受念处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对受也是要掌握的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然后意识识，意识识就是我们的意志作用哈、啊，是滋养三界之有升起的缘。什么叫三界之有呢？有就是生命升起了，叫有啊，把握啊，生命升起了。生命呢，不只是在这个欲界，我们是处在欲界啊。这个宇宙呢，根据这个佛教的讲法，一个宇宙呢是由三界组成的，哪三界呢？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什么这么分别呢？欲界的有情啊，它是欲嘛，欲就是欲望啊，欲望。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来享受这个感官的刺激呢？通过我们的六根啊，六根。所以呢，欲界的众生啊，它叫欲呢，是因为欲界的众生呢，都是通过 六根来接触到六境或者六尘时候带来的快乐，而且享受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我们欲界的众生呢，难免要追求感官上的享受，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欲界，欲界就是这个样子。那有色界，色界为什么叫色界呢？色界呢是有它也是有身体，但是呢它没有生根的，没有这个，我们有生根才会坐禅的时候才会痛，因为生根会痛嘛，接触久了生根它就会痛。但是色界的众生呢，它有身体，但是没有这个sensitivity， 没有这个身净色，因为没有身净色呢，它的接触呢是没有感受的。好，然后呢，色界的众生呢，只有眼根，只有眼净色跟耳净色，它没有舌净色，所以色界的众生呢，不需要吃饭。好，那他没有痛苦的，没有通过生根打坐的时候带来的痛苦，他也没有这种，因为他没有生净色，他只有眼根眼净色跟耳净色。他的耳净色是为了听经的，我们的耳净色是为了什么？啊，可能听音乐啊，听歌曲啊，啊，听人家的是非啊等等啊。我们的眼镜色呢是为了看，是他们的眼镜色是为了啊，遇到这个佛现世的时候他们可以下凡，然后他们眼睛可以看佛看圣者，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啊。但是我们的眼镜色是为了做什么用？男人就是看女人嘛，啊，女人就看男人嘛，还有呢看电影呢，看手机啊，啊等等，很少拿来看经很少拿来看经文，啊，耳朵很少拿来听经等等。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利用眼根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也没有真正利用耳根带给我们的好处。万一有一天呢耳聋了，再也没有机会听经的时候呢，那时候就会非常的后悔，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要听经的时候竟然耳聋了啊，那时候就悔恨呐，悔恨。好，所以善用你的眼根，善用你的耳根。所以一思时呢，是滋养三界之有。啊，刚才讲到的是色界，那要怎么达到色界的畜生呢？怎么样畜生在色界？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腿疼得很厉害，恨不得把这个腿给斩断，啊，那就是畜生在色界，没有疼的。没有痛苦，没有身体带来的痛苦，那怎么出生在色界呢？禅呐，一定要修禅呐，啊，那修到禅呐过后呢，还要维持它不会堕落，禅呐也是很容易掉下来的哈，啊。你要维持你的禅呐，出禅就够了。然后你要出生在色界，你只要证到禅呐，出禅就够了。那在你临终的时候呢，你还能够，比如说你通过安波念，在你临终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专注在安波念进入出禅，那你往生的时候呢，你就出生在色界了。那如果这个人呢，他因为禅呢，啊，出生在色界，他是多么的快乐啊，禅业为食，哦，但是呢留在人间的他的亲属啊，就不知道他出生在多么幸福的世界，而在人间呢就哭哭啼啼的，哎呀你死了我活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啊，他在那边多么快乐啊，你在那边哭哭啼啼干嘛呢，啊，如果你是真正爱他的，你看他活得这么快乐，你应该高兴得不得了，他死的时候你应该尽情大笑，啊，但是我们呢这种哭呢也是有时候是一种文化对吗，你不哭啊，不是不忠就是不孝，啊，是一种文化。另外一种呢，哭的意思是因为你舍不得，你舍不得离开他了。虽然吵架吵了30年，他走了过后呢还是有点舍不得啊，所以就会哭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出生在比你现在更好的环境呢，你是不应该哭的，应该为他高兴，然后希望呢啊，也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好，所以这个叫色有啊，色界要出生在色界呢，一定要修禅定，而且在临终的时候呢，还保有这个禅定。第三呢，无色界之有，有就是出生的意思哈、啊，无色界之有。无色界呢，为什么叫无色界？就是它没有身体的，完全没有身体，只有心识。那为什么有的众生会出生没有身体，只有心识呢？为什么？好，我们要知道，一切的出生都是因为业而主宰的，业主宰的。那为什么有的众生会出生在一个没有身体只有心识呢？因为这些众生呢，他认为身体带来的过患太过强烈，身体带来的痛苦呢，使他憎恨身体，他不喜欢有身体啊，身体很多痛苦啊，尤其是重癌症的人呢、啊，哇，那身体带来痛苦啊，的确是非常的难受啊。那有时候被火烧啊，被人家砍宰杀等等呢，身体带来的痛楚痛苦呢，让他对身体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排斥，因此呢，他修禅定，而且修无色禅，他不要有这个身体。啊，当他修到无色禅，他临终的时候呢，还持有这无色禅的时候呢，他往生，他就会出生在无色界，没有了他憎恨的身体。所以意思时呢，意思就是造业的意思。你造下欲界的业呢，欲界的业有十善嘛，啊，十善跟十不善，比如说布施、持戒、听经、啊，服务等等呢，啊，当我们在这个欲界造下了这个善业的时候，这个意思时呢，就会滋养我们出生在欲界。所以意思是滋养欲界之有。那如果我们是修禅定呢，那这个意思时呢，就是成为我们出生在色界的因缘了啊、哦。那如果我们这个培育这个无色定呢，啊，无色定也是一个培育无色定也是善业之一，但是这是比较高的善业，所以呢，它就滋养我们出生在无色界之有，导致我们在无色界之有升起的缘。那心识，那第四个心识啊，心识这个识啊，识啊，是滋养名色再生的缘啊。所以在这个不管是在经典还是在阿毗达摩佛陀都说，名这个识啊，识是怎么讲？识是一切先升起的一个这个领袖首领啊，因为识的心识的升起呢，名色跟着升起，所以呢，识呢是滋养名色，名色就是生命体嘛，一个生命体的再生啊，所以识呢是滋养名色再生的缘，清楚吗？不清楚，有人讲不清楚是吗？谁不清楚？哪一点不清楚？好，不清楚再听下去就慢慢清楚了啊。刚开始还不能够适应嘛啊，所以我就说过了，我讲得太浅，有人会觉得太浅。等一下我慢慢进入深的，大家说请慢一点，放慢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一般上我讲经不会很浅的啊，放心，嗯，也不会深到你不明白的。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经文了啊。比丘们，这四种识为了以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畜生者的资助，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物质食物？比丘们，又如一对夫妇如果取少量的粮食后，行经荒漠去了沙漠，但他们 但他们有所爱的合意的独子同行，跟他们的唯一的独生子同行。比丘们那个时候呢，那对夫妇在荒漠中，他们少量的粮食会走到边境，会耗尽，而还有那么剩余的沙漠还没有度过。比丘们那个时候呢，那对夫妇会这么想，我们少量的粮食已经边境了，耗尽了，而还有这剩余的沙漠还没有度过，让我们杀了这所爱的合意的独子，然后呢腌制成肉干，吃着儿子的肉，这样呢方能摆脱那剩余的沙漠，不要让我们三个人呢全部灭亡。比丘们那个时候呢，那对夫妇呢杀了他所爱的合意的独子，然后呢腌制成肉干，吃着儿子的肉，这样能度过那剩余的荒漠沙漠。他们会吃儿子的肉，并且会捶胸而哭泣，独子在哪里啊，独子在哪儿啊，杀了他还在哭，独子在哪儿啊，成了你的粮食了。那你看佛陀啊，为什么给了这么残忍的这个例子啊，这个的确是很残忍啊，杀了自己的儿子。但是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在饥荒的时候，如果你看历史啊，这种事时常发生的。但是这种事呢不会发生在佛教徒的身上。那为什么佛陀给这么强烈的例子呢？所以佛陀讲经呢一定有他的背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刚刚出家的比丘然后呢受到很多的供养啊，因为佛陀的关系嘛，那佛教在那个时刻呢非常的兴盛，那受到很多的供养，很多的供奉，所以那些刚出家的比丘呢不知道怎么样怎么讲呢不知道怎么样节食，不知道怎么样在吃的时候呢如理作意，而他们在尽情的享受这个食物带给他们的快乐。佛陀用他的神通一看，哎，那还得了，不行啊！一个出家人呢如果没有适度的用餐呢，或者在用餐的时候呢没有如理思维的话呢是不行的。因此呢佛陀后来制了一个戒律，出家众呢在用餐时候要如理思维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呢，佛陀开示给了这么强烈的例子，是跟比丘们说的啊，你们吃饭的时候就要想象你在吃你孩子的肉啊。那个时候他就会，佛陀就说，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难道这对夫妇他们会为了享乐，或为了纵欲，或为了好身材，或为了庄严而吃食物吗？那比丘们说不大德。因此呢我们在如理审思所用的食物的时候，你们每天都有如理审思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哈，你们如理审思怎么审思呢？我如理审思所用的食物，不为喜气，不为娇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只是为了此生助力存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停止伤害的意思就是为了停止不要伤害到身体，太过饥饿呢也会伤害到身体。为了资助患恨，为了资助犯恨的意思就是为了资助我们的修行，如此呢我将消除旧受，旧受是饥饿带来的饥饿带来的感受，并使心受不生。什么心受啊？饱食，吃得过量了，因此心受又升起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只是为了要资助我们的犯恨， 然后呢，消除我们饥饿带来的这种旧兽，但是呢，也不要使新兽生起，不要因为过食啊，吃过量了，使新兽生起。我将维持生命无过，没有过失的安住。这个就是比丘们在吃饭的时候应该审视的。那同样的，你们来到这个禅修营啊，佛陀讲呢，来到禅修营修行的人呢，在这七八天里面呢，也是过着比丘的生活。因此呢，在禅修营里面呢，我们一定会审视，如理审视所吃的食物。那这个如理审视呢，就是为了让比丘们呢，因为这个经是对比丘们说的，是让希望比丘们呢，在吃食物的时候呢，要如理审视，不要过度。因此佛陀说啊，就像吃，在如果那些对吃还是不能够放下执着的话呢，你就要审视佛陀这个经文了，就是你吃自己儿子的肉，那个时候你是为了享乐吗？为了纵欲吗？为了你的好身材吗？现在好身材倒是不会了，现在的人吃饭是要减，是要减瘦，不是要增胖的啊。比丘们，难道他们不是只为了度过荒漠而吃食物的吗？是的，大德。同样的，比丘们，我说应该这么看待物质食物。因此呢，佛陀要比丘们呢，要我们修行者呢，看待，如何看待呢？吃这个食物是为了资助饭恨，不让旧兽生起。是为了去掉旧兽，也不让新兽生起。那无过，没有过失的，且安住在这个禅修中，要这样看待食物啊。另外一种呢，为了去掉这个众生呢 对食物的这个执着呢，有一种禅修法门叫做食厌想，就是思维食物的厌恶。怎么思维食物的厌恶呢？它这个食厌想呢，有九种，用九种的想法呢，来去掉对食物的执着。食物带来的执着也是非常强的哈，尤其是在禅修营里面，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执着的呢，只有唯一可以执着的就是睡眠跟食物罢了，其他没就是痛苦。所以因此呢，在这么痛苦的过程中看到食物呢，很想尽情享受一下那为了去掉这个对食物的执着呢，这个实验想第一个呢，因为这是对比丘的，但是对你们呢也是可以增加你们的知识。第一个呢，就是观想脱钵的痛苦。现在禅修营呢没有脱钵你们没有机会享受这个脱钵的这个这个脱钵的经验了，但是古代的比丘们，他们是一日一餐，一日一餐了。那他们出去脱钵的时候呢，一定要赤脚，风吹雨打，不知道，风吹雨打你也得出去，不然你就没饭吃啊。所以风吹雨打，日晒，也是要出去，然后一定要赤脚，没有穿鞋的。然后他们住在这个森林里面呢，有时森林里面的居民啊，没有看过出家人的，他们一看到出家人，有时候以为他们是鬼啊，跑到越跑越远了，所以这比丘们也无可奈何。那有一对泰国的比丘一对两个人呢，有一天呢，他们去托钵，去到一个很遥远的、很偏僻的这个村庄托钵。那一般上呢，比丘们托钵呢是不能讲话的不能开口讲话。但是因为村民不了解这个托钵的意思，你不开口讲话，他以为你干什么啊？你干嘛站在我的房子，站在我的屋子前面呢？所以这些比丘呢没有办法只能够开口讲话了，说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点食物？ 我想跟你讨一点食物，啊，那这两这个村民啊，这对比丘啊开口说要讨食物的时候呢，这个村民就说，我们已经有煮熟的食物，但是呢，这个煮熟的食物呢是给我们家人自己享用的，那我们也有没有煮熟的米，但是这个如果你要的话，你要买，你要跟我买米，啊。那你知道比丘是没有不吃金银钱的嘛，啊，那这个村民就说，哎，你的钵很漂亮，啊，你的钵很漂亮，不然我们来交易兑换，我给你米，你给我钵。比丘这个钵是比丘唯一的财产，靠着他吃饭的，他把钵给了你，他用什么吃饭呢？所以这个村民没办法，哎，这个就对比丘呢没办法，只好离开了，又去另外一间讨。啊，另外一间好像听懂了他的意思，给了他一点点白饭，一点点白饭也没有盐，更没有菜，啊，因为他们也很穷嘛，所以呢，他们只好吃一点点白米了。所以你想，这种托钵的痛苦，一想到啊，去风吹雨打啊，日晒赤脚，那托得到食物，托不到食物，还是另外一个问题。想到这儿的话呢，没心情吃饭了。没心情享受，啊，没心情享受吃饭了。这是第一个，去掉对食物的执着。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呢，在吃的得到了食物了，在吃的过程中呢，也是很痛苦的。你们吃的很快乐，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关照。啊，我第一天不是教了吗？在吃的时候要关照世界。不只是风大，要关照世界，然后要关照乐受生起，关照他们为灭去，灭去无常，要关照贪生起，关照他们灭去无常，无常，啊，每一口主角都要关照他，啊，印出众，啊，卵滑清推动吞口水流出来的滑，然后吞下去肚子胃，啊，然后软，所以呢吃一顿饭呢这样关照下去呢，好像是打了一场仗这样，也是很累的，啊。第二次呢就不太想，啊，第二餐就不太想吃了，啊，这个也是可以去掉对，食物的执着。然后呢，或者再视为吃下去的食物，万一吃到不适合的食物呢，造成什么胀风啊，啊，消化不良啊。那消化不良产生的这个体臭啊，打出来的鹅啊，排出来的气啊，都有味道。一想到这个，哎，也是很难受，也是不愿意，啊，不愿意多吃。啊，然后吃完下去的食物呢，啊，停留在胃中，啊，一天里面，啊，那第二天呢，又要跟它排掉，不排掉的话，不是更糟糕吗？啊。那排掉的时候，排掉这个消化或者未消化的食物呢，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就是我们上厕所啊，上洗手间呐，啊，大家都是没有带着笑容进去的，出来的时候也不笑。所以唯一我们一生中唯一不笑的时刻，就是进洗手间，就是进厕所。好，哦，就是味道不好。自己的味道我们都笑不出来，更何况是别人的味道，更加难让我们笑出来，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不舒服。嗯，那吃下去的食物如果没有消化，啊，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啊，大家如果知道呢，也是不愿意再吃的。嗯，要知道吗？要知道太容易了，今天教你试一试，大家都试一试啊！啊，去到斋堂的时候，啊，把一口食物放进嘴巴里咬，风大风大，地大地大，在还没有吞下去之前，你再吐出来，吐进你的盘子里面，你不要吐进别人的盘子里面，你吐进别人的盘子里面了，可能这个斋堂要动武了，大家动武了，变成这个练功的场所了哈。吐进自己的盘子，然后看一看， 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消化，还没有经过肠胃消化的食物，你看一看要不要再吃啊？你自己嘴巴吐出来的东西你都这么害怕吗？好像你们过分了一点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再吞下去啊！今天大家是我讲过修行要有勇气。这个就是勇气。然后再吞下去，然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食物并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可爱。嗯，这样就可以去掉这个对食物的执着。所以佛陀想说，佛陀说嘛，吃的时候像吃自己孩子的肉，看你要不要享受啊，看你要不要为了这个食物而焦痕啊，焦闷啊，装饰啊，洗细等等啊，这个叫食厌想，这个是四十种修行的其中一个。因为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呢，万一你饱食过后呢，你就昏沉了，不但昏沉，脑袋迟钝啊，比如说早上吃的太多啊，脑袋迟钝，听经打瞌睡啊，打坐打瞌睡，那还没有睡好，中餐又在吃啊，吃又在饱食，吃完过后又去睡觉，睡完觉过后下午来打坐又觉得很昏沉，那你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你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对吗？啊，也对不起这个怎么讲呢，怎么讲帮助你的人啊，对不起那些法工为你准备食物的人。所以因此呢啊，大家食物要适量啊，适量这是很重要的哈，这个也是修行成功的关键之一，饮食资量啊，有三个可以导致觉悟的，其中一个就是饮食资量。好，那接着下来呢，佛陀说哈，说应该呢啊，应该这么看待物质食物，应该这么看待物质食物呢？要看待物质食物，一共有三种辨知，三辨知。第一个叫做知辨知 ，nyata parinya。第二个呢叫做审查辨知 ，dirana parinya。第三个叫断辨知 ，bahana parinya。那今天我们先讲一个知。知道知啊，知辨知，我们应该以这三种辨知来看待食物啊。第一个叫知辨知，知辨知呢涵盖了两个观智，第一个叫做名色分别智，第二个叫做颜色受智。所以知辨知呢涵盖两个观智，我们一共有十六种观智啊。第一个修行者要知道的叫做名色分别智，然后第二个缘分的缘哈，缘起的缘，缘色受智，就是了解因缘法。这两个呢涵盖了知辨知。好，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叫食物嘛，食宿嘛，啊，食宿或者是营养呢，是组成色法的第八种色聚，第八种要素，我们叫食宿八法聚。刚才讲过的啊，一个一粒色聚，一粒色聚，所有的物质呢都是由色聚组成的，啊，那最基本的色聚呢，一共有八个元素。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这个食宿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营养素来的啊。那这个食宿呢，或者这个色聚啊，食宿八法聚在哪里受到撞击？当你把食物呢吃到这个，把这个食物拿到嘴巴里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在那里受到撞击？舌根。在舌根啊，在舌根受到撞击，那你研究一下，我们用四大来这个，我们用四大来看这个舌根，这个舌头啊，舌头只是 观念法。修观的时候我们 不取观念的，我们取究竟法。那舌根也是四大组成的，四大组成的，然后呢由这四大呢再加上一个，再加上两个，两个要素，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再加上一个舌净色，这个舌净色，所以呢这个舌头上面有一个舌净色，这它的敏感度，它可以吸收，可以认知，可以知道这个这个有这个舌净色呢，你的舌头才可以尝到这个是酸甜苦辣等等。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个舌头呢，这个舌头也是四大组成的，食物呢也是四大组成的，石头呢，舌头呢也是四大组成的。所以呢食物也是四大种色，也是世界，舌头呢也是世界。这里开始要明了这个舌头呢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你要去分辨，去感知舌头里面的滑滑是什么，是地大，然后舌头的有时候有温度嘛，那舌头有时候也会动，然后舌头里面它有这个凝固，所以舌头才可以在一个位置上，不然舌头就掉下来了，水大。所以你去分析一下里面这除了四大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舌头呢也是四大组成的。那舌净色呢是依于舌头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个所造色而已。因此呢食宿本身外来的食宿呢跟这个舌净色跟世界地水火风呢四大种色呢在这里呢组成了什么色蕴。我们要探讨五蕴嘛，五蕴是我们观察的目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五蕴，第一个就是要探讨色蕴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食物跟舌头都是色蕴组成的都是四大组成的，这个四大组成了色蕴。然后呢他们进一步探索他们升起的因缘，对不起在色蕴过后呢我们再来探讨五蕴吧然后食物呢撞击到这个舌净色的时候呢由于触而升起什么受了，所以你就要在吃饭的时候你就要现在多认知一个受，前面已经教了四大的嘛现在要认知五蕴了所以我这个讲经不是听而已是实践你要自己去实践然后当食物撞击到舌根呢，如果你不要注意四大的话，或者是前面你已经注意四大了，现在你要注意的是受，看是什么受升起，可以是苦受，可以是不苦不乐受，可以是乐受，可以是乐受所以你要了知那个受，当你了知这三种受呢，就涵盖了受蕴那第三个呢，当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认知这个是甜的，这个是酸的，这个是苦的，这个是辣的，或者这个是冷的这个是推的，这个是粗的，细的，柔的，是谁在认知这种轻的，软的，滑的，或者酸的，苦的，辣的，是谁在认知啊？是想运，想运，想运想运呢有两个作用，有两个作用。想运第一个是标志，它标志这个是辣的这个是酸的这个是轻的，这个是柔的，这是滑的，这是推的所以呢它先去标志过后呢，第二次它在吃的时候它就认得了。所以想运呢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标志，第二个是记得标志跟记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认知又记得的过程中是谁在起作用？想运在起作用。所以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想运第三个色运已经 明白了，受运明白了，现在想运也清楚了然后在吃的过程中有没有起贪呢？有起贪，贪是什么运呢？行运来的， 贪是行运里面的一个啊，行运有涵盖很多，但是行运最主要的首领啊是造业师来的啊，师就是意志力造业的意思啊，所以在你起贪的时候呢，你已经造业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行运了，所以你也认知了行运，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啊。识就是知道味道罢了，但是识不会分辨哦，不会分辨这是甜酸苦辣，它不会分辨的，分辨的不是识的工作啊，识纯粹知道有一个重击的知道，所以识啊，在这时刻，它食物一撞到这个舌茎色舌头的时候，识就起作用了，就知道有东西在撞击，所以识蕴也在里面了，所以在吃的过程中。可以增长你的智慧的，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娇慢的啊，是为了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内观啊。你今天就如实的去观，第一个观食物的四大，观舌头这个四大，然后呢，观舌头这个食物撞击到舌头升起的受蕴，然后观这个标志跟记得这个食物的味道的。或者是四大的啊，标志四大，记得四大的这个是响应，然后升起的贪爱造业，这个是行应，然后知道的过程啊，知道这个有一个撞击的过程是实应，所以五蕴都在里面了。这个叫知变知，知道什么？知道五蕴的操作，五蕴的运作。那这个五蕴是苦地来的哈，千万要记得什么法呢？到最后都要归纳进是圣地。第一个圣地是苦圣地，佛陀说五取蕴是苦圣地。那要摆脱这个苦地呢，你要充分了解它，你才能够摆脱它。哦，自己自比，百战百胜嘛。你要彻底的了解这个五蕴，彻底了解它带来的痛苦，你才会放掉它的。啊，所以今天只是先认知这个五蕴，过后呢，我们到了这个断辨知的时候呢，就要去掉了对它的执着。所以知辨知呢，第一个呢就涵盖了啊，了解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一个我在吃。没有一个我在进食，只是五蕴而已。先了解这个呢，这个叫名色分别智啊。第一个呢，你了解这个食物是色法啊，然后呢，受想行识呢是名法啊，在整个过程中呢，只是名色，你分辨食物是色法，其他受想行识是名法，要分辨它，不要跟它。纠缠在一起，然后要分辨它是色法，这个是名法，这个是色法，这是名法。所以在一边吃的时候，你自己要告诉自己，食物是色法，然后认知的整个过程呢，造业的过程全部是名法。慢慢的，这个叫做那个名色分别智，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修行者第一个要达到的观智，名色分别智，明白吗？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啊，慢慢就会明白了，有的东西要实践才会明白。嗯，那接着下来呢他进一步的探索这个名色或者五蕴升起的因缘啊，进一步探索名色升起的因缘，根据缘起法啊，名色为什么会升起？根据这个十二缘起法的逆转，你们熟悉十二缘起吗？背得上吗？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因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人的哈， 佛陀说因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他没有说因此升起了你和我啊，没有，整个过程中就是因缘在牵连着，没有一个你我他的啊。所以刚才讲到啊，无名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OK， 那名色依什么而升起呢？现在逆转回去，识，对了，无名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现在逆转回去，名色为什么升起呢？因为心识的升起。你不探讨因缘的话呢，啊，这是一个重点啊，听经要抓重点。你不探讨因缘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破我的。要破那个我想啊，一定要探讨因缘。所以名色为什么升起？根据这个十二因缘逆转呢，因为识的升起，心识的升起，而名色升起。那心识为什么会升起？再探索，那逆转回去。刚才你们背的这么大声呢、啊？行，对了，行，什么是行呢？行就是意行、口行跟身行，也就是造业的意思。啊，意行啊，我们脑中想着起了嗔恨，这个叫意行嘛。然后因为嗔恨而破口大骂，口行嘛。啊，然后呢，因为嗔恨呢打人呢，叫身行。所以行呢分两个，身行、意行、口行，啊，就是因为这些过去的行而使到心识升起。好，那行又为什么而升起？无名。那什么是无名呢？哎，不错哦，哦，你们的水准不错。对了，无名就是不了知是圣定，啊。怎么样无名导致行呢？这个主题啊，我们以后有因缘我们再来解释啊，不然我一讲下去可能要三四个小时啊。啊，所以呢，根据这个缘起法逆转呢，我们刚才探索的名色啊，吃饭的时候的名色为什么而升起呢？是因为心识的关系。心识为什么而升起呢？因为行的关系。行为什么而升起呢？就是因为当初无名而造业啊，因为造业而心导致心识的升起啊，这个心识可以说是结生识，当刚刚出生的那一刻结生识升起了啊，因为结生识的升起呢，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名色身体跟我们的精神。所以你这样探索下去，那这个名色是我的吗？不是我的啊，名色是因缘法。这样你探索下去呢，你就了解了缘起法，这样呢可以帮你去除这个我，一个永恒的我，主宰的我。当一个人达到了这个彻底的了解了这个缘起法呢，达到了这个缘色受制的话呢，他就成了小须陀洹。好，根据这个论书啊，清净道论的，当你如实的了知了名色分别智，然后达到了缘色受智的话呢，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比较粗浅哈，可能你越来越深入的话呢，慢慢的达到了第二个观智呢，就是小须陀洹了。小须陀洹呢，就是在未来世的三几世是不会下十二道的，所以大家加油哦。好，那这个名色分别智呢，跟这个缘色受智这两个组成了知变知啊，知变知有三个变知嘛啊，这两个组成了知变知。因此呢，吃饭的时候呢，当下呢是可以开展智慧的啊，不要浪费掉那个时段。一天两次吃饭啊，两次时间可以让你探索名色，可以让你了解缘起法，好好的利用哈。好，今天的法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三度三度三度，好，回向功德。 打开第十八页。诶巴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图萨巴三帕提西迪亚Akasata cha bhum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hantu sasanam Chirang rakhantu desanam Chirang rakhantu mangparanti跟着念，伊当呢，本央，尼巴那萨，巴恰尤，阿杜，愿以此听经的功德，能够成为你们证得涅槃的助缘。萨杜，萨杜。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在佛陀的道路的指引下成长。